各位听众，我是海伦。今天来到我们 SBS 普通话节目做客的是墨尔本某幼儿园教授中文的幼教老师 Selina。您好，Selina。
你好。
我知道您本人不仅是墨尔本一家幼儿园的幼教老师，而且呢，您还负责教孩子们中文。在您所工作的幼儿园，孩子们都来自哪些文化背景？在您接触的家长当中，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学习第二门语言的又有多少呢？
我们幼儿园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是澳洲本地背景，祖籍可能会有一些意大利的，1/5左右可能来自于亚洲、东南亚这样子。大部分的家长，至少90%以上都是非常愿意让自己的小孩去接触第二门语言的，其中1/3的家长可能会更加积极的去寻求这种语言的习得，比如说在家里去使用第二语言，或者是周末去上第二语言的课程。其他的都是更倾向于多多益善，小孩的兴趣为主。
那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网最近的报道啊，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呢，更愿意把孩子送往提供教授双语服务的早教机构。您觉得这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觉得有这种意愿的家长，更多的是可能他们自身就已经有一些多语言的背景，然后他们希望自己的小朋友或者子女在日后的学习过程中，能够把他们这种传统文化给传承下去。还有一部分家长，他们是因为在学区范围内的学校里之后会学习到某些语言，所以他们也更希望在早教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能够接触到这些语言，打好基础，为他们上小学以后可能会减少一些负担。
西悉尼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讲师克里斯·琼斯迪亚茨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网的采访时呢，也说到，无论孩子们是否有文化联系，让孩子在6岁之前尽早接触一门额外的语言呢，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您对此怎么看呢？
这个首先是有理论支持的，就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说，小朋友如果他们在3岁以前，有很多理论是说是在18个月以前，如果他们就已经接触到一种语言的话，在他日后，哪怕是成年以后再学习这种语言，他的学习效率都会比没有接触过这些语言的小朋友会高很多。这是说明他们在小的时候，他们大脑形成这方面的语言环境和语言结构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一些基础。还有就是从政府要求的那个教学大纲来看，一般来说，接触多门外语或者说是至少有另外一门外语的小朋友，他们可能会对多元文化更有宽容性和包容性。所以从教育学的一个角度来说，基本上我们都会提倡小朋友尽早接触另外一门语言。
那据您所知，目前在墨尔本提供双语教学服务的幼儿园多吗？
双语教学这个定义，如果是把它定为 bilingual kinder，就是在日常当中会使用第二语言，然后在每天的交流过程中和小朋友的和家长的交流都使用第二语言的话，它其实是不多的。我记得在我们 language program 这个 conference 的时候，大概介绍过有10几个左右这样的幼儿园，就整个墨尔本。其中包括法语的、希腊语的和意大利语，然后还包括一些小语种的，这些都是以家长或者是小朋友大部分来自于同样语言文化背景的家庭这种为主。但是如果说是像只要提供双语教学或者第二语言教学就算为双语幼儿园的话，那么整个维州大概有200多个。如果只是提供定时的上课的话，一个星期是上3个小时，这样子的话，他们接触的时间比较有限，然后对师资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一般来说，只要有一个老师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这样的幼儿园大概有200多，但是现在应该有一些提高了，因为双语学习的这个政策，这个补助已经提供了得有4年了，就说明年还会再延1年。
双语的这个补助在维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维州这个政府的这个 language program 的补助，到目前为止应该已经有5年了。他最开始把这个项目推出来的时候说的是3年，但是因为反响特别热烈，然后大部分的教职工和家长都是有一些非常积极的反馈，所以这个补助也是又继续延了2年，据说明年还会再延1年。 这个补助对两个幼儿园的区别就是，一种是每个星期提供3个小时的补助，然后只要有一个老师去完成授课，这个授课过程当中3个小时可以是通过和小朋友的日常交流，通过小朋友在玩和在相处当中去耳濡目染的传授一些我思想和简单的词汇。也可以是通过一些比较正式的课堂时间来达到一些词语的习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星期会推12个小时，它的12个小时只是说是政府补助，但是对于那些幼儿园来说，他们通常有更多的教职工是有那种语言文化背景的，所以他们实施起来就可能会比较容易一些，然后小朋友的第二语言基础也一般会比较好一些。
那每一家幼儿园是如何来确定哪一门外语会成为他的第二语言的呢？
这个参考的因素比较多，比如说政府它有硬性的规定，是你在申请之前，你需要完成一个家长的调查问卷，然后家长会提供一些建议，比如说家长本身来自哪些文化背景，或者他们对哪些语言感兴趣，或者说是他们希望小朋友去接触到某些语言，这些都是在他们的问卷调查中完成的。除此之外，幼儿园还会考虑到自己的师资力量。因为这个老师是需要幼儿园自己配置的，如果他幼儿园哪怕申请下来这个补助，但是没有师资力量，他们也是完成不了这个教学的，所以他们需要考虑到自己的师资可能性，有没有这方面的老师去完成这个教学活动。除此之外，还包括就比如说这个区周边的小学都在教哪些语言，他们都是需要和幼小衔接比较恰当为主。如果这个附近小学都没有教这门语言的，那么政府在批这个补助的时候，他就会考虑到你的选择这个语言是否合适。
那还是考虑的挺周全的，在对孩子们进行双语教学的时候，您采取了哪些不同的教学方法呢？
因为我们小朋友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英语或者说是拉丁语系的背景，所以对于像我们教中文的话，他们起步是非常非常基础的，从最开始就是以培养兴趣为主，以音乐啊、故事呀，或者说是文化介绍这样子的活动为主，来提高他们对中文的兴趣，然后在寓教于乐当中让他们去熟悉一些词汇，比如说在每年开学的时候，一般都是过年期间，我们会请一些像舞龙舞狮，然后去教他们一些关于中国生肖的一些词汇呀、啊，或者说是每年中国传统佳节的时候，我们会通过带小朋友做菜或者做点心来教他们一些关于中国传统节日的词汇。
就是也是跟这个幼教的教学大纲里所追求的以玩为主的教育是不谋而合的哈。
对对。
那在对孩子们进行双语教学的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呢？
可能最大的困难就要属于资源了吧，因为我们目前能够采购的资源，或者说是通过这个 funding 去采购的资源是比较有限的，它一般都是仅限于墨尔本本地的比较基础的一些中文网站呀，或者书店呀，但是这种他们的普及范围大部分都是以小学以上为主。所以，适合幼儿园这个层次的，尤其是没有什么语言文化背景的幼儿园的这个层次，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当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这个困难就会比较大。我们也试图通过一些国外的网站，比如说淘宝这样子的，去采购一些可能适合他们寓教于乐的设施，但是这个比较麻烦。除此之外，就可能我们能够采购到的最多的就是书籍，但是书籍本身就比较不太能够体现以玩为主的这个学习模式，所以我们需要亲自去手工做很多这样子的教学道具来配合完成我们的教学，这方面也是会非常耽误时间的一件事情。
那作为第一代移民和一位3岁孩子的妈妈，您目前对自己的孩子树立学习第二语言的这个信心方面，都有哪些心得和体会，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吗？
就我自己而言，我是他从小在家里，我就只和他讲中文，从小就以中文的书和中文的这个故事和交流为主，所以他的中文比他的英文要好很多。对于他而言，目前他去幼儿园，可能英语属于第二语言，他目前在学习英语。 但是我是认为，小朋友只要在3岁以前，他们都是有接触，然后融入到一个环境里，慢慢的来说，都是会比较能够容易的去掌握一门语言的，只要他们愿意去说。所以在这方面，我发现只要我是尽量的鼓励他去说，哪怕说错也没有关系，哪怕他歌唱的词不全也没有关系，只要他愿意去学去练就可以了。
那么，作为澳大利亚著名高校培养出来的幼教老师，您能大胆的预测一下未来幼教行业双语教学的发展格局和前景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前景是有的，但是问题也是很多的，因为它的本身在采取一些变革的或者改革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太多的，比如说师资啊，比如说具体的操作可能性这方面的一个细节。维州政府计划在2024年开始把那个私随幼儿园的补助从15个小时提高到30个小时，这样就意味着每一个小朋友他会在私随幼儿园里待至少30个小时。那么这样算下来，他一个星期基本上就全天会是在幼儿园里。这种操作对于小朋友和家长来说都是有不同的挑战，包括对幼儿园而言。所以，如果幼儿园他没有办法去提供足够的师资力量去完成这个时长的话，30个小时的补助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双语教学这一方面，他也是会通过提供30个小时的补助而得到发展，得到更大的一个推进，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坎坷在前面。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 Selina 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做客，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作为一位早教工作者，也是作为一位母亲，对我们澳洲的双语教学颇具见解的观点和看法。谢谢。
不客气，谢谢。